我们开始新的一年，我们把这个时间也献给上帝来开始新的一年比较好。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要做梦。我们发现当我们那么多的基督徒没有梦，不对啊，你自己想想看，我们的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呢？如果你真的相信我们的上帝是超越全宇宙的上帝的话，怎么没有梦呢？没有梦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只是考虑自己的条件、自己的环境的缘故，不能做梦。那么超越自己的环境、超越自己的条件的人才能做梦。如果你不信我们的上帝是那么伟大的，没有方法超越自己、超越自己的环境。今天你一定要明白，不会做梦、没有梦是一个那么大的罪，算是不信的罪了。圣经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不信的话不能得救。那么不信的话怎么样呢？意思是拒绝我们的上帝的意思了。那么拒绝我们的上帝的话会发生什么事呢？圣经告诉我们说，魔鬼一定会进来我们的生活里面。是呢，没有梦没关系，不要这样想。今天你一定要明白，没有梦或者是不会做梦的意思是什么呢？不信上帝，拒绝我们的上帝的意思了。我常常说了，人生没有中立的，人生只有两种，一个是属于我们上帝的，另一个是属于魔鬼的。你看看，不信或者是拒绝我们的上帝的话，魔鬼一定会进来我们的生活里面吗？我们看看撒母耳记上第15章23节，以前读过的经文，暂时再来提醒自己一下。好，我们一起来念经。悖逆的罪，就是行邪术的罪，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拜偶像的罪。其实正确的翻译的话，悖逆的罪就是行邪术的罪，不是相等。你不信神的话，拒绝我们的上帝，这就是行邪术的罪。如果你不信或者是拒绝我们的上帝的话，这就是枉更的罪，也是拜偶像的罪。上期我们已经说明了这里的行邪术就 KSM 是什么意思。这里的行邪术 KSM 的意思是请魔鬼千万进来我的家里面的意思了。你看，我没有梦或者是我不要做梦，不是一个开玩笑的，不是很这个小的事情。我们不信我们的上帝或者是拒绝我们的上帝的时候怎么样呢？恶者很自动的会进来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呢，你告诉你旁边的，今天你一定要做大大的梦回家。慢慢看一下，为什么今天虽然信主，但是为什么不太能够做梦或者是没有梦呢？到底信主是什么意思？我们信耶稣这句话，圣经告诉我们说离开埃及的意思了。对呀，我们的上帝为什么让你离开埃及或者是巴比伦呢？或者是我们的上帝为什么把你从埃及或者是巴比伦那边拯救出来呢？目的在哪里？为的是让你进入迦南地，不是让你住在旷野那边。我们的上帝呢，一定让你进入迦南地了，因为迦南地是牛奶与蜜之地。意思说，我们的上帝拯救你的目的是什么呢？让你生活在牛奶与蜜之地。但是信主的意思是什么？离开迦南地，然后呢，占领迦南地，这就是信主的定义了。当然我们都知道了，圣经讲的埃及说明还没信耶稣基督的时候的情况。但我们还没信耶稣的时候有什么现象呢？我们没有认识主耶稣，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说魔鬼会支配我们。特别魔鬼呢，透过世上的思想、世上的潮流来统治我们。那么结果呢，无论看起来你怎么样那么好也怎么样的，最后呢一定会死，一定会灭亡，一定会掉在地狱的火里面。所以呢，一定要离开这个埃及，一定要信我们的主耶稣。 但是我刚刚没有说了吗？信我们的主耶稣的最后的目的不是只是离开埃及而已，不是的了，离开埃及过后一定要进来牛奶与蜜之地。看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真的，我们不论是我们的主耶稣不信我们的主耶稣的时候，魔鬼一定会支配我们嘛，特别透过世上的思想、世上的想法、看法和世上的潮流来支配我们嘛，那么结果呢，一定会灭亡吗？我们一起来念经：你们实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第三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你是信耶稣基督的吗？那么你是信耶稣基督的话，一定要离开埃及，然后一定要进入这个迦南地。我刚刚说了，迦南地就是牛奶与蜜之地，迦南地就是与神同在同行的地方，迦南地就是有上帝统治的地方，迦南地就是有上帝国的地方。真的是这样吗？哦，你先来看一下，迦南地就是与神同在同行的地方，有上帝的统治的地方，有上帝国的地方吗？看这个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第十三节，请你凭慈爱领了你所属的百姓，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这里的圣所就是迦南地。那么上帝为什么拯救你，让你进入这个迦南地上帝住的地方？为什么上帝拯救你，就是让你进来有上帝统治的地方。那么明白吗？为什么上帝拯救你，然后让你没有立刻死？迦南地不是在天上，迦南地就是这里了。我们的上帝呢，拯救你的目的是让你改变这个世上，然后让这个世上来变成牛奶与蜜之地，变成有上帝统治的地方。不信这一点的结果呢，不会做梦。那么在新的一年里面，你的梦是什么呢？我一定要占领这个迦南地，我一定要改变这个世上，我让这个世上来变成上帝的国，我一定要把上帝的国建立在这个世上。那么如果你相信这一点的话，上帝的国里面有没有病痛？那么为什么说医生说你的眼睛没有办法，那么医生说你的耳朵没有办法，需要很长的时间，也目前没有药，为什么相信呢？为什么上帝拯救你，让你把上帝的国建立在这？如果相信这一点的话，你一定要做什么梦呢？现在的病痛会不见，为什么你没有看到这一点？继续看一下第十七节到第十八节，真的，我们醒过来，好好做梦，一定要看见上帝的国。请你要将他们领进去，在于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这里的产业是什么地方呢？就是迦南地，不是这个天。不要这样想，上帝愿意拯救你，然后仍然把你放在这个世上。耶稣为什么来这个世上呢？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怎么说呢？上帝爱这个世上，爱这个世上的结果呢，把独生子送给我们。意思是什么呢？耶稣为什么来这个世上？为的是把上帝的国建立在这个世上里面。这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讲的上帝爱这世上的缘故。意思说上帝愿意把上帝的国建立这世上的缘故，把他的孩子，他的儿子送给我们了。我们不信这一点的结果呢，一直没有做梦，然后根本没有什么盼望。不对呀，不对，耶和华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主啊， 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这就是我们的眼睛看到的迦南地。我们的上帝在哪里做王呢？我们的上帝在天上做王吗？不是的了。你看第十八节，耶和华必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我已经说了，我们的上帝是永远的现在，所以呢，这个永永远远不是很长的时间，不是这个的意思。现在我们的上帝在哪里做王呢？我们的上帝要统治哪一个地方呢？我们的上帝要统治天上吗？不是，我们的上帝要我统治这个世上，我们的上帝愿意住在这世上，明白吗？圣经讲的迦南地是什么？圣经讲的迦南地就是牛奶与蜜之地，圣经讲的迦南地就是由上帝统治的地方，圣经讲的迦南地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同行的地方，圣经讲的迦南地就是建立上帝国的那个地方。一定要明白，耶稣为什么来这个世上？为的是建立上帝的国。那个耶稣被钉于十字架死了，然后从死里复活了，复活过后40天仍然在这个世上，然后过了40天后才升天了。那么他从死里复活过后40天的时间在这边做什么？这是教导上帝的国里啊。那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三节，请他受害之后被钉于十字架死后咯，同时的复活过后咯，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果的事。耶稣从死里复活过后40天的时间升天之前做什么呢？也继续教导上帝的国，继续教导上帝国的事情。他被钉于十字架死之前也做什么？也是给我们看上帝国的事情。死后从死里复活过后也给我们看上帝国的事情。耶稣的门徒也没有分享其他的，耶稣的门徒也只是怎么样呢？传上帝国的事情。我们看看一下《使徒行传》第28章第23节，圣经说所有的好的东西都是从上帝国而来，上帝国里面没有病痛，上帝国里面没有贫穷，上帝国里面没有问题，上帝国里面没有缺乏，上帝国里面没有痛苦。但是为什么没有想上帝国的事呢？为什么天天想痛苦、问题、毛病、病痛、贫穷、糟糕这些的东西呢？要明白，你不信的时候就是拒绝上帝的话，魔鬼会进来。结果呢，你不要想上帝国的事情，不是简单的事情，你一定要想，一定要做什么梦呢？上帝国的梦。真的，我一直发现到我们基督徒呢没有梦，不行，太不懂上帝的国了。传福音是什么？传什么？传上帝国的事，这就是好消息。看第23节，请他们和保罗约定了日子，就有许多人到他的约处来，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事，证明神国的道。因摩西的书法和先知的书，就是说整本旧约圣经的意思了，整本旧约的圣经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你看第31节，请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那么很简单的说的话，整本圣经旧约新约整本圣经讲什么呢？新约旧约整本圣经只是讲上帝国的事和耶稣基督而已啊。那么看看一下今天我们的教会，到了这个时代，今天的教会教导耶稣没有错的了，只是教导耶稣而已啊，但是没有教导耶稣要做的事情。耶稣为什么来这个世上？为的是建立上帝的国。只是教导耶稣是什么样的神，然后没有教导耶稣在这世上要成就的事情，也没有教导上帝国的法则。你看耶稣为什么来这个世上？ 真的是把上帝的国建立在这个世上，为了这样的事情来这个世上吗？所以呢，也拜托耶稣的门徒也是继续做耶稣要做的事情吗？所以我们刚刚读了，对不对？那么也是向我们耶稣说什么话呢？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节，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一定要攻破不属于上帝国的事情。上帝愿意让你建立上帝的国。我已经说了，在上帝的国里面没有病痛，上帝的国里面没有痛苦，上帝的国里面没有流眼泪的事情。看到流眼泪的事情，看到贫穷的事情，看到病痛的事情，不要放过他们，一定要处理，明白吗？我们做这样的梦，真的是耶稣拜托我们的事情什么呢？请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看我们的耶稣呢，让我们来把上帝的国建立在这个世上。所以呢，我们在这边生活的时候一边赶鬼等等才对呀。我们做不到这一点的时候，跪在神的面前要问看看到底问题在哪里。为什么我们根本没有想建立上帝的国呢？因为根本不信上帝的缘故了，根本不懂自己是什么人的缘故了，只是认识耶稣，没不认识耶稣要成就的事情。要明白耶稣来这个世上的目的，耶稣要成就的事情是什么。所以今天透过这样的事情来明白嘛，问题在哪里？那么能够进来牛奶与蜜之地，不是很自动的能够得到的，一定要通过征战才能占领迦南地，一定通过征战才能进来牛奶与蜜之地。我们的征战是什么？我们的征战是改变你的思想，杀掉你的旧人，杀掉你的旧的思想，然后彻底的接受神的话了。虽然我们的征战是属灵征战，虽然信主，但是死也不要接受神的话；虽然信主，但是死也不要改变自己的思想，仍然拥有这个维持世上而来的想法、世上而来的方法、世上而来的价值观。一定要通过征战，你才能进来这个牛奶与蜜之地。所以呢，今天你告诉你旁边的，今天晚上你彻底的改变你的思想。彻底的改变，你告诉你旁边的，今天晚上你把你里面的旧的思想统统导出来，因为你旧的思想仍然在你里面了，结果呢无法做梦，因为你旧的思想就是查看你自己的条件、你自己的情况、你自己的那个什么环境而已嘛。但是上帝的思想呢？上帝的思想是超越环境、条件、宇宙。一定要明白，不要你的肉眼来看这个世上，一定要从上帝的思想来看这个世上，这就是我们的征战。我们看看一下，真的是这样吗？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六节，我们通过征战才能进来牛奶与蜜之地吗？请你当刚强壮胆，你需要勇敢，什么样的勇气呢？因为会发生征战，不勇敢的话你会逃走，问题是你逃走的话魔鬼会抓你，然后你变成魔鬼的奴仆。一定要明白，这世上没有中立，在这世上没有第三条路，这个世上只有两条路，你完全站在神那边，或者是跑到魔鬼那边里啊。所以呢，会发生征战，这个征战是属灵征战，不是真正的开枪的吗？上这个 missile 导弹，不是那种的征战。那么属灵征战其实更严重的了，属灵征战更可怕的了。你不要认为只有肉体上的这些的征战才能杀我，这个肉体上的这些的征战呢，只能杀我的肉体而已啊。真正的能够杀你的是属灵征战。那么不管是所有的征战都需要勇气了。为什么这个需要勇气呢？因为发生征战的缘故了。真的是发生了征战吗？请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这里的承受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的承受的意思是动员军事力来打，有这个的意思了。 为什么我们需要勇敢？我们为什么需要勇气？因为发生了征战了，对不对？因为的一次什么？因为发生了征战，你一定要动员军事力来打死你的敌人。我们的军事力是什么？我们的军事力就是天上的军队了。但是这个天上的军队什么时候动一动呢？ 你怎么做能够动员天上的军队呢？这就是第七节以后的内容，彻底的相信神的话了。那么出去的时候也是想神的话，回来的时候也是想神的话，起来的时候也想神的话，吃饭的时候也是想神的话，把神的话刻在你的心板上。这样做的时候怎么样呢？你能够动员天使，这天上的军队。 那么结果呢？你能够杀掉你的敌人。很感谢神，如果不是属灵征战的话，我们糟糕了。在韩国呢，我这样的身高也是不小心的话不能当兵。韩国的这个好像是一定超过157嘛，157以上的男孩子才能当兵。所以一般我是159，160嘛，差一点不能当兵。 如果我们的征战是肉体上的征战的话，糟糕了。很感谢神，我们的征战是属灵征战。所以你相信神的话，你明白我们的上帝，认识我们的上帝，也认识我是怎么了，那是你能够动员天上的军队。对啊，我们通过征战才能进来牛奶与蜜之地。属灵征战是什么呢？ 看赫歇尔书第10章第12节到第14节，现在我们说我们的征战是属灵征战。很简单的说的，我们的征战是思想上的征战。你拥有什么样的思想，决定你的命运了。不是你拥有什么知识决定你的命运，不是的了。也很感谢神，如果拥有什么知识才能左右我的人生的话，我这样的人完蛋了。
我这样的人的完蛋的话，比我更糟糕的人，那怎么办？不是的了，我们的征战是思想上的征战了。你接受什么样的思想，那个决定你的人生。你接受上帝的思想，你接受世上的思想，就才决定你的人生。看看呢，真的是这样吗？请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 公义了，公义，公义是什么呢？上帝所讲的，上帝所醒的，上帝所讲的是什么呢？我拯救你了，我用我的宝血来洗净你了。所以呢，你是干净的，你是义了，你是圣洁的，你是我的孩子，这就是公义了。你相信，宣告，宣告上帝的公义。 宣告上帝的公义，也相信上帝的公义。我是很笨的，那我没有什么才干，这样的人不能做梦。你一直考虑你的情况、你的条件的结果呢，无法做梦，对不对？上帝讲的、上帝所行的才算是公义，对上帝来讲没有难成的事。所以呢，你能够动员所有的想象力来做梦了。 你不管动员什么样的想象，你也不能超过上帝的想象。你自己想想看，我们的上帝是那么大，你在这边做不可能的什么事情，可能人家耻笑你啊！不管他们了，一定要明白，公义是什么？上帝的想法就是公义了，上帝所行的都是公义了。上帝已经说了你是干净的，上帝已经说了你是我的孩子。 上帝已经说了，我的灵已经住在你里面。相信这一点的时候，你变成义人；你宣告上帝的公义的时候，你也变成义人。这就是我们的征战了。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等他临到时，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开垦荒地了。 意思说，把你里面的垃圾拿出来，看看呢，你里面有什么垃圾？没有办法，这个垃圾，不可能，这个垃圾。医生说这个垃圾，有一个科学家说这个垃圾，今天的经济学的理论说这种的垃圾，开垦，打开，然后把 里面的否定的世上的科学的理性的合理的逻辑的这些统统拿出来，这就是我们的征战。一定要明白上帝讲的上帝所做的才算是公义。看第十三节，你们耕种的是奸恶，收割的是罪孽，吃的是谎话的果子。你看都怎么样呢？我们吃的都是从世上而来的想法看法这些的了。圣经说这就是谎话，因你依靠自己的行为，你看这是这什么，接受自己的想法看法，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才干，虽然在自己的能力的范围里面才做梦。当然我们都知道，你也知道，他也知道，大家都知道你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那么在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范围里面可以做什么梦呢？结果呢，没有盼望了，没有什么希望了，就是没有盼望没有希望的结果呢，没有挑战的东西了，没有挑战的东西的结果呢，天天玩 game 里啊，变成拇指族，族群的族的拇指族，变成拇指族里啊，明白吗？今天为什么我们那么多的，不管是现在我们不能说年轻人，对不对？现在不管年纪大也好，年纪小也好，你去巴士站，你去 MRT 里面，老人家也好，都是到底做什么？因为看自己的条件，看这个世上没有希望了，没有什么盼望了，最后放弃了，放弃的结果呢变成这样，明白吗？放弃的结果呢都是怎么样呢？以前的那个我们的青少年的他们的什么这个变装清道夫嘛，扫地的人，他们的裤子怎么样，很长，都碰到地，所以呢走路的话扫地了，然后都是穿怎么样的衣服呢？很宽的衣服。为什么呢？你不要说这个是流行，以前的人没有这样，以前的人的丈夫是那样比较紧紧。为什么穿这样的紧紧呢？这个不是我喜欢的，我的潜意识里面不知不觉喜欢这一种的。我们的精神没有松掉的人，这个螺丝没有松掉的人呢比较穿这个紧紧的衣服。那今天我们的很多的年轻人，他们的精神的螺丝都松掉的了，结果呢他们穿了很宽的很大的那种的衣服。那么啊，书包的时候也是，他们的书包我们是以前是拿到这里嘛，现在的年轻人书包了在这里了，那么这里的话你怎么跑？在这边绑紧紧才能跑嘛，一直打屁股怎么跑，对不对？不要说牧师没有看电视，所以呢不懂这个世上。有些人说哎呀，可能你怎么懂这个世上，没有看也是很懂，你知道吗？要明白原因是什么呢？不懂上帝的缘故了。你不懂上帝的话，你没有办法做梦。圣经很清楚的讲，世上的所有的想法看法价值观潮流都是谎话，就你认为我是很认真的很努力的，这都是谎话。为什么很多人一直失败？为什么这个世上科学越来越发展，但是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痛苦呢？那个仰赖勇士众多，这是罪，因为这些不能让我们做梦。看第十四节，所以在这民中必有洪狼之声，你一切的保障必被摧毁，就如撒勒曼在征战的日子摧毁伯亚比勒，将其中的母子一同摔死。真的好好征战了，好好接受神的话了，要不然你没有什么梦了，对自己的能力，对自己的方法一定会失望，一定会发现到比你更厉害的人，那时会放弃自己的人生，明白吗？结果呢流离彷徨，最后完全失败。看一下这个耶利米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四节。那么我刚刚说了我们的征战是属灵征战，到底圣经讲的属灵征战是什么？我已经说了，圣经讲的属灵征战是改你的思想，彻底的接受上帝的思想，那时你的想象力才能发展，你的想象力才能发展到超越全宇宙的那个大小。 如果你接受世上的思想，你自己的想法看法的话，你无法想象什么，你的想象你不能超越你的努力，你的才干，结果呢，你一定会绝望，结果呢，最后一定会得到忧郁症，那么最后自杀而死，明白吗？现在看到，这就是我们的征战。为什么呢？背后有魔鬼的势力，我们不信神的话，他们魔鬼进来我们里面，然后不断的向我们射火箭。那么火箭的内容是什么呢？这是让我们来看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努力的范围。结果呢，现在那么多的人没有梦，包括我们的信徒。为什么呢？今天的教会没有找到上帝的国，这是找到耶稣。不是的人要明白，耶稣来这个世上的目的是为的是把上帝的国建立在这个世上。上帝的国是什么？有上帝统治的地方。你自己想想看，超越全宇宙的上帝，创造全宇宙的上帝进来这个世上统治这个世上的话，我们一定怎么样呢？我们的想象力一定跟着上帝扩大才对呀。看看第一节，请耶和华说：以色列啊，你若回来归向我，若从我眼前除掉你可憎的偶像，你就不被迁移，你必凭诚实公义公平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列国必因耶和华称自己为有福，也必因他夸耀。第三节，耶和华对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如此说：要推垦你们的荒地，不要撒种在基地中。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等等等等。我们看马太福音第13章第19节，马可福音第4章第20节怎么说呢？圣经讲的经济是什么？圣经讲的经济就是为了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的担心忧虑惧怕的，这就是圣经讲的经济。我们的征战是什么？我们的征战是属灵征战。那么开垦荒地，现在耶利米书讲的开垦荒地是什么意思？把你里面的为了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等等来担心忧虑惧怕的统统拿出来，这些的东西不让你做梦。你考虑为了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来担心忧虑的人怎么能做梦？明白吗？今天为什么我们不太能够做梦的原因在哪里？虽然我们是信主，虽然我们主耶稣来这个世上的目的是把上帝的国建立在这个世上，但是我们一直不明白上帝国的事，不明白上帝国的事的结果呢，我们无法做梦了。所以呢，一定要除掉埃及的习惯，这就是我们的属灵征战。然后一定要接受上帝的应许。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呢？看加拉太书第3章13节到第14节，在那边说什么话呢？我们犯了罪，意思说我们离开了上帝，意思说我们拒绝了神的话，意思说我们用自己的想法看法，世上的想法看法来生活了，意思说我们靠着自己的努力能力来生活了，这就是罪了。因着这样的罪，一大堆的咒诅进来我们的生活里面。但是耶稣为什么来这个世上呢？为的是除掉魔鬼的作为。魔鬼带来了那么多的咒诅，魔鬼带来了病痛、贫穷、吵架、打架等等，有那么多的毛病。但是耶稣为了建立上帝的国进来这个世上，意思说耶稣为了除掉魔鬼的作为。你也相信这一点的时候，你也怎么样呢？临到你身上的咒诅也会离开。看第16节，你相信这一点的时候呢，你也一定会得到耶稣所得到的那个产业。耶稣得到的产业是什么呢？他得到了天上地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你也相信耶稣所做的事情的话怎么样呢？你也能够得到耶稣所得到的上帝国的产业。这就是第26节。还有呢，第29节，起码我们看第4章第3节到第7节，请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我们靠着世上的想法看法来生活的时候怎么样呢？没有方法得胜了。
耶稣为什么来这个世上？为的是完成上帝的应许。上帝的应许是什么？我要给你上帝国的产业，我要给你上帝国的产业。你一定要明白，上帝国的产业里面没有病痛。所以呢，看到病痛的时候怎么样呢？赶紧做梦，赶紧做什么梦呢？你完蛋了，我吃掉你，我吃掉你，我barbecue来烤肉吃你之前，你出去，不要怕了，为了这样来释放拯救你了。第五节，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之前是我们是靠着世上的想法、看法、自己的努力等等来生活的，但是上帝现在拯救你了。为什么拯救你呢？为的是让你变成上帝的儿子。你是上帝的儿子的时候，儿子才有资格继承天国的产业。所以这句话后面的意思是什么？让你得到上帝国的产业。第六节，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召阿爸父。第七节，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就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意思什么？你靠着神给你的产业人能够怎么样呢？赶紧做梦，明白吗？你是这样的了，真的凭着信心来赶紧创造你的将来。你求圣灵打开你属灵上的眼睛，敢敢怎么样呢？想象一切的呢？因为我们的上帝是那么大，所以呢，没有圣灵的帮助的话，你只是想象一点点。有圣灵的帮助的时候，你才能想象那么大、那么大的上帝国的宝贵的东西。所以呢，你凭着信心来好好想象出来，你凭着信心来好好接受上帝国的应许。你凭着信心来敢敢创造你的将来，你动员你的想象力来创造出来的那个将来的事情才是真正的了。圣经说一定会出现，你所想象的一定会出现。为什么呢？上帝的灵已经住在你里面了，因为上帝国已经临到你身上了。我们上帝国里面没有不好的，好的都是从上帝国而来的。所以呢，你靠着圣灵来想象能够想象的，那么靠着圣灵来能够创造将来的好的一切。你告诉你旁边的，你能够活到150岁。那么牧师这样讲的话，有些人说，哎呀，我不要活那么久。为什么这样想呢？因为你的想象是什么？哇，150岁的话怎么样？也没有牙齿，那么眼睛也视力也不见了，没有体力了。为什么只是想象这个呢？为什么18岁的少年人的体力来活到150岁？为什么没有想象这个呢？我们上帝的能力是无限的了。为什么牧师说你能够活到150岁的？我不要不要。因为他想象的是什么呢？没有牙齿的，没有视力的，对不对？还有么变成驼背的。不要这样了，上帝国里面没有这些的。你已经得到了上帝国的产业，你已经创造全宇宙的那么厉害的上帝的灵住在你里面。虽然你凭着信心来创造你的将来，圣经说那个一定怎么样呢？一定会出现。在哪里？希伯来书第11章第1节到第3节了。真的，我们不要惧怕了，不要不安了，不要痛苦了。为什么惧怕？为什么不安？为什么痛苦？因为你看不到将来的荣耀的缘故了，你看不到将来的荣耀结果了，惧怕不安痛苦。可不可以你凭着信心来看见将来的荣耀？你现在不健康吗？你凭着信心来一定要看见你活泼跳得很健康的样子。你的生活现在很辛苦吗？那么你凭着信心来怎么样呢？想象很丰盛来生活的这个生活。既然把你的想法看法撒好，好不好？耶稣已经给我们了天国的产业，
天国的产业通通怎么样呢？已经进来我们里面了。所以呢，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也怎么说呢？我们看看一下，请。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你想想天上的事，天上的事怎么样的，都是超越整个自然法则等等，对不对？在那边有什么人掌握天上地上地下所有权柄的？耶稣基督也在那边。看第二节，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第三节，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的旧人，你的想法看法，世上的想法看法跟你已经是无关了。因为上帝国的产业已经都藏在你里面。你看慢慢看的话，我们根本不信耶稣了。上帝的灵已经在我里面。这个上帝的灵怎么样呢？很懂我们的上帝。他看到上帝的一切。所以呢，上帝的灵在我里面的意思是什么？我能够做到上帝水准的梦的意思了。这就是约珥书第二章二十八节。我们看看一下约珥书第二章第二十八节，这个是很重要的经文。请，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看看你连他的，他说哎呀，这样的话他是有血气的了。不管是什么人，信主的人里面都有怎么样呢？上帝的灵。你看上帝的灵进来我们里面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呢？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你看刚刚说了人生是什么？人生是属灵征战。现在约珥书第二章第二十八节没有说你接受耶稣的时候我们的上帝呢给你一大堆的恩赐，圣经没有这样讲。你接受耶稣的话，上帝立刻给你医病的能力，什么能力什么，不是的了。接受耶稣的时候，上帝的灵进来你里面，这个上帝的灵怎么样看透上帝的一切。所以呢，你凭着信心来顺从圣灵的带领，那么你能够想象到上帝水准的梦。你的想象意思说你的信心越大，从你里面越大的能力才能流出来，这是很重要的了。你接受耶稣的话，上帝自动的给你能力，不是的了。你接受耶稣的时候，我们的上帝只是给你上帝的灵，然后呢，以后的事情呢，你凭着信心来，敢敢想象，敢敢创造你的将来，然后敢敢宣告，那时你里面的这个上帝的产业，这个能力才能流出来。所以今天为什么不太能够做梦呢？为什么没有梦呢？因为不信上帝的灵的缘故了。你相信上帝的灵，你一定要依靠圣灵的带领来生活。相信上帝的灵，他们怎么样呢？才能敢敢做超越自己条件环境等等的那种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也一定要想什么呢？我们也一定要看见上帝要做的事情。现在上帝要做的事情什么？你一定要看那个了。现在我们的上帝要让你灭亡吗？现在上帝让你兴旺吗？我们的上帝现在让你生病吗？你一定要看见上帝要的，然后你也凭着信心来行出来上帝所做的事情。上帝所做的事情什么？从死里复活，从无到有，这就是上帝所做的事情。如果你也相信，你也看见这些的，你也相信这些的话，怎么样呢？你也一定要行出来。你不要说没有方法，你不要说我没有能力，你不要说我不够钱。你有没有能力跟上帝的事情有什么事？上帝所做的事情什么？上帝所做的事情就是从死里复活，从无到有，这个是上帝所做的事情。你一定要看，一定要信出来，这就是耶稣了。你看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十九节，请，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 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
你是上帝的孩子了，上帝的孩子一定要行出来爸爸所做的事情。爸爸所做的事情什么？爸爸所做的事情是从死里复活的事情。爸爸所做的事情什么呢？从无到有的事情。那么你是上帝的孩子的话，你也要做出来爸爸所做的事情。那个没有梦是什么意思呢？你不信上帝的意思了，你拒绝上帝的意思了。在新的意念里面大大的做梦，在新的意念里面你的病痛不见了，在新的意念里面你的贫穷不见了，在新的意念里面让你头痛的事情不见了。这就是上帝的国，上帝为了统治这个世上进来这个世上了。上帝所做的事情是从无到有，从死里复活的。圣经这样讲的话，我们相信好不好？上帝要看到，你也要看见。上帝所做的事情你也要做，那时你才能进来牛奶与蜜之地。所以呢，为了这样的事情来祷告。怎么祷告呢？看看以弗所书第一章17节到第19节。请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我们一定要明白上帝是那么大的。看一下怎么明白呢？看第18节。请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照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土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里的 enlighten， 看法文，照明。 enlighten 照明是什么意思？希腊文是 potizo， p-h-o-t-i-z-o。菩提就从哪一个字拍上出来呢？你们知道 photograph 吗？ photograph 华文来讲的话，照片，华文照片就是英文说 photograph。 这是菩提就从这个希腊文那边拍上出来的英文，这就是 photograph， 这个照片意思是什么呢？现在保罗让我们怎么祷告呢？你们向神怎么求呢？好像照片那样，照什么风景那样，一定要看见上帝的荣耀，明白吗？不是只是好像看到一张照片那样来看见上帝给你的荣耀。所以呢，不要模糊，你真的是彻底的相信你要的那个。你要很好的健康，比如说，对不对？那么好像怎么样呢？好像看见完全健康的那个人的样子，照什么片那样怎么样呢？看清楚神的荣耀了，明白吗？现在这个经文的内容看清楚，好像是亚伯兰那样。亚伯兰已经是怎么样呢？年纪那么大了，已经是85岁了，但是没有孩子，所以他开始怀疑上帝的应许。上帝的应许是什么？我透过你的孩子来建立大国，但是我已经是85岁了，85岁还没有儿子，还没有儿子怎么能建立大国呢？那是我们的上帝把亚伯兰带出去，然后给他看一张照片。什么照片呢？你看天空的星星，那个那么清楚的一张照片了。以后你的孩子这个天上的星星比那个多，那个照片是那么清楚的照片了。那是虽然没有孩子，但是呢，亚伯兰相信这个照片。那是我们的上帝承认你是义人。真的，这个亚伯兰根本没有疑惑，看到天上的星星的时候，看到这个一张照片的时候，怎么样呢？彻底的相信神的话了，明白吗？今天你所看到的影响你的将来。今天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呢？因为现在你所坐的那个地方才决定你所看见的。现在你坐在哪里呢？现在你坐在这地上了，所以呢，只能看到地上的事情。但是原来你坐在哪里呢？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六节怎么说呢？你接受耶稣的时候，你得到了上帝的产业。你接受耶稣的时候，上帝的灵住在你里面，结果呢，你也坐在天上爸爸的右边的宝座上。那么如果你相信我坐在天上的宝座上，
那么意思说从上帝的眼光来看一切的意思了。但是呢，你一直不信，你一直相信什么呢？我坐在地上的宝座上，所以呢，只能看到这什么呢？比你矮矮的蚂蚁而已啊，比你矮矮的蟑螂而已啊。你要看见全世界的话，脱离这个地球，你要看见所有的全宇宙的话，你一定要脱离全宇宙。上帝的宝座在哪里？上帝的宝座是脱离全宇宙的外面。那么你的生命是从哪里来的？你的生命是超越全宇宙的外面而来的了。因为你的生命是从这个宇宙里面而来的话，你怎么样？只能看见这个里面的东西而已啊。但是你所拥有的生命呢？现在你所坐的地方呢？坐在超越全宇宙的外面了。你的生命也是超越全宇宙的那个外面而来的了。所以你梦你旁边的，你的梦太小，你的梦太小，因为没有超越自己的能力，结果呢，无法我们的梦变大。真的为了这个事情来彻底的悔改哭了，你真的打你的胸部来哭死了，为什么我的心情那么小？你拥有了超越全宇宙的那个生命，你的宝座在超过全宇宙之外，所以你能够看见全宇宙的整个事情。所以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从上帝的眼光来看，你从你的眼光来看的结果呢？哎呀，牧师我没有能力了，牧师我没有才干了，牧师我的环境我的条件不行了。不要这样讲，怎么看呢？看到好像一张照片那样来看，真的吗？是吗？很模糊，不是的了。看见一张照片那样很清楚的相信看见上帝的荣耀，因为你所看到的才能决定你的将来。所以我们在这边也是在医院里面服侍的也有，通常这个那个什么学医学的学生嘛，他们里面 50% 发生什么事呢？他们通常研究什么东西的时候，他们研究的那个对象的情况都发生在他们的身上。为什么呢？比如说他们这个研究拉肚子的病，这样的话他们的肚子也拉，这个不舒服。为什么天天研究那个嘛，天天看那个嘛，我们看到的会影响我们。他们研究什么病菌，对不对？虽然那个病菌没有进来他的身上，但是呢，他的身上身体呢有那个现象，那个得到那个病菌的逆种的现象。我最近看医学报告的书的时候，50%的学生是这样。所以呢，你一定要明白，不是我们的才干能力决定我们的人生。你所看到的，你一定要看清楚上帝的荣耀。那么你所看到的上帝的荣耀一定会影响你啊。但是你天天看听不可能的事，那么不可能的事一直发生在你的身上，明白吗？再来讲，凭着信心来照片了，你凭着信心来照片的那个一定会实体化了，你一定很清楚的照到最后的结果。现在闭眼睛，然后打开树林上的照相机，不是肉体上的眼睛，打开树林上的照相机，然后看这个清楚的照到你要的那个结果。现在你要的结果是健康吗？你要的结果是复兴吗？上帝的旨意里面你想，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卖给吃这个詹姆斯汉堡的目的来想，为了别人，为了这个传福音，打开这个你的照相机，然后清楚的照了，然后呢看到一张照片那样清楚的相信了，祷告了，明白吗？现在这个以弗所的第1章18节的这个菩提咒的意思，明照的意思，好像照片那样看清楚，照片那样看见上帝的荣耀。那么你看到的那个有一天一定会实现出来，不要考虑你的条件。今天悔改，真的彻底的把你里面的这个垃圾拿出来。我们今天没有按手祷告， 安静的平静的开声来，我们真的不晓得怎么做梦才对，那么方言来祷告都可以的了。
你打开我属灵上的眼睛，让我看见一张照片那样看清楚上帝的荣耀。我们的主耶稣，你来饶恕我的不幸，我很多很多的时候没有相信你的话了，还是靠着我的努力能力来生活了，结果呢充满否定的思想，结果呢不能脱离我自己能力的范围，不能脱离我自己努力的范围，所以天天就是考虑有没有能力，天天就是考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天天考虑我有没有钱。主耶稣，我今天明白了，这就是我们的罪。我们的罪说，你帮助让我从上帝的眼光来看一切的，让我相信我已经坐在天上神右边的宝座上。主耶稣，在过去没有信心来看的饶恕我，在新的一年里面给我复兴，在新的一年里面让我扩张上帝的国，在新的一年里面让我建立上帝的国。建立上帝的国的时候，求你使用我。我们一起来祷告。